ဒီအစီအစဉ်တွေကိုအမေရိကန်ပြည်ထောင်စုဝါရှင်တန်ဒီစီ
拜登总统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白宫会谈，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乌克兰与俄罗斯恢复和谈，基辅表示不会用领土做交易。俄罗斯侵乌导致供应链受阻，全球粮食安全引发担忧。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引发粮食减产，供应链受阻，触发了对全球粮食短缺的担忧。稍后的节目中我们一同关注这个话题。乌克兰与俄罗斯两个多星期以来的首次面对面和谈，星期二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乌克兰电视台报道说，和谈是在冷淡的气氛中开始的，两国的代表团甚至连手都没有握。乌克兰外长德米特罗·库列巴在谈到伊斯坦布尔的和谈时表示，不会拿人民、土地或主权做交易。他说，最低目标是解决人道问题，而最高目标则是达成停火协议。他在接受乌克兰电视台采访时做出上述的表示。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和谈至今尚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但是面对面的谈判仍然很重要。路透社引述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的话说，俄罗斯总统普京看起来还没有要为结束战争做出妥协。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一通过一项旨在提升美国竞争力与中国进行抗衡的重大技术投资议案。参议院星期一傍晚以68票赞成、28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经参议院修改的美国竞争法。法案接下来将送回众议院展开协商会议，并再次进行表决。内容近3000页的美国竞争法目标是加强美国国内供应链、先进技术研发和科学研究，以提升美国竞争力，在全球领域与中国抗衡。白宫发言人沙奇在参议院通过法案之后发表书面声明，赞扬国会的行动。他说，参议院今天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实现总统的愿景，也就是强化我们的供应链，在美国制造更多产品，并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击败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领袖星期一致函国会两党领袖，呼吁两院协商会议小组在法案最终文本中保留现有的涉及中国人权议题条文内容。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批准为50岁及以上的人接种第四剂辉瑞和莫德纳新冠疫苗。之前第四针只被批准用于12岁及以上的免疫系统严重低下者。 FDA 星期二说，接种第四针的人应该等到前一剂加强针至少4个月之后再进行。美国的新冠肺炎病例数字在冬季因奥密克戎变种而激增之后正在出现下降，不过新变种 BA2 正在欧亚和美国扩散。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 BA2 目前在肆虐全球的所有新冠病毒中几乎占到 86%， 传染性更强，但是目前的证据显示 BA2 并不会引发更多的重症。虽然疫苗没有阻止奥密克戎广为扩散，但是卫生官员说，疫苗的确帮助感染者避免重症或死亡。美国政府还考虑批准在秋季病例数字有可能再度激增之前，为所有的人接种第四剂疫苗。拜登总统与来访白宫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共同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并表示这对印太地区国家有所歧视。两人还讨论了遵守国际准则、美国与中国及其他印太国家的接触、南中国海、缅甸民主化、朝鲜等安全议题。李显龙欢迎拜登政府提出的印太经济架构。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3月29号星期二呢来访了白宫。那么在这椭圆形办公室会见拜登总统的时候呢，拜登总统是说，这一次两个人的会面适逢两国的关键时刻，也正是世界上的这个基于世界 安全准则的这个秩序呢受到前所未有强力挑战的时候，而且这个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呢，除了对欧洲很重要之外呢，对印太地区也是构成威胁的。那拜登总统也称赞李显龙说，每次有需要的时候呢，他都会挺身而出。而李显龙则是在呼吁美国呢，在亚洲地区除了与中国接触之外，也要深化与其他亚太地区的国家的关系。那么并且呢，要透过印太战略来促成和平稳定跟安全，正如美国在过去几十年所做的一样。而在白宫东厅举办记者会上呢，两位领导人则是共同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并且说呢，缅甸的军政府必须要遵守东盟的五点共识来回到民主化的路上。拜登总统说，他期许美国与新加坡继续合作，来促成一个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未来。两个人呢谈论了包括朝鲜试射导弹、缅甸去年的军事政变的议题。而拜登也期待啊，之前已经被延期的这个东盟的领导人峰会能够在今年春天在华盛顿来举办。那两个人除了这谈的印太地区一系列涉及和平稳定的议题之外呢，拜登总统也特别强调所谓基于国际准则的秩序。我们看一下拜登总统今天在记者会上怎么说。
We also discussed a wide range of concerns for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Indo-Pacific. That includes ensuring that all nations in the region, including China, uphold the principles that enable a free and open region. Singapore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both committed to freedom of navigation, as well as unimpeded flow of maritime commerc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新加坡感谢美国在过去的80年来在亚太地区扮演重要而且有建设性的角色，而即使呢现在正逢乌克兰的危机，但美国依然没有把目光从印太地区给转开。新加坡支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继续维持一个强大的存在，而新加坡呢也乐见美国与中国来建立稳定可预测的关系，同时呢与该区域的其他国家接触。而在国防安全方面呢，李显龙说，新加坡提供美军使用该国的空军还有海军基地，接下来将在网络安全、数码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太空领域的合作。而在乌克兰的议题上面呢，两人都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为。因为这个白宫的国安会资深官员星期一的晚上告诉记者说呢，世界各国必须要加倍支持乌克兰，并且确保一个国界不能够被武力给改变的世界。而印太地区国家挺身而出，支持基于国际准则的秩序，要在乌克兰以及俄罗斯方面采取有意义的行动。李显龙则是说呢，新加坡是支持国际法以及联合国的宪章，禁止针对主权国家任何形式的侵略，谴责俄罗斯。他说，无论国家的大小，任何国家的主权、政治独立性以及领土完整都必须被尊重。而针对任何国家的无端军事侵略，无论是什么样的借口都不可被接受的。他说，无法同意任何一个国家来争论说呢，另外一个国家的独立是基于历史的错误或是疯狂的决定。那我们知道俄罗斯在这一次的侵略当中就声称乌克兰是这个俄罗斯历史上的一部分。当然在亚洲方面也经常听到中国对于台湾有类似的声称。那么此外呢，李显龙也特别的讲到了他认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有接触以及对于中国方面的接触。我们看一下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记者会上怎么说。
There is consensus in the United States on the directionof their policy in the Asia Pacific, that they want to engage China, that they are trying to develop a stable, predictable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and at the same time engaging other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not just on strategic and security issues, but also on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trade and other investment and environmental and sustainability.
美国与新加坡的经济的这个连结方面呢，这个白宫国安会官员星期一晚上告诉美国之音，在过去的14个月以及更久之前呢，包括哈里斯副总统、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造访新加坡的时候，都对新加坡讨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经济接触。而美国是新加坡的重要投资者，有巨额的贸易关系，美国呢对整个东南亚有更广泛的投资，也正在寻求扩大接触。而李显龙在今天的记者会上也特别强调，新加坡是美国在亚洲的第二大投资国，而美国则是新加坡最大的投资国，所以他欢迎拜登政府所提出的印太经济架构。而在星期二的这个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新闻联络室的主任贝丁菲尔德则说呢，现在这个印太经济架构的实际议程还没有决定。卡拉，
好的，感谢耀毅从白宫发回的报道。在拜登总统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会面中，印太安全和乌克兰危机等重大国际问题是重点议题。新加坡在乌克兰危机中站在正义的一方，而在俄罗斯发动乌克兰战争陷入国际孤立的情况下，北京可能很难一意孤行在支持俄罗斯。来看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吴木銮教授的分析。
李显龙总理访问了美国，和美国总统拜登还有美国国防部长都分别见了面。那么现在白宫方面出来的信息就是说，他们主要讨论的是印太安全和这个乌克兰危机。我第一个问题想请教吴教授，就是新加坡在这次乌克兰危机当中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
新加坡是这样，就是他要保证他自己在区域的位置，所以在这个事情上他觉得有必要发声。原因就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比较明显的违反联合国宪章，所以新加坡是觉得这个时候是一定要挺身而出。虽然大家知道新加坡的体量不大，而且跟俄罗斯的贸易关系也不是很强，但是呢，这个时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态。所以包括东盟好多国家都在观察新加坡的一个动向。
那么就是现在正在发生的这个乌克兰危机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战争了。目前刚才你也提到新加坡是一个体量很小的一个国家，一个城市国家嘛。那么这个乌克兰危机对于新加坡的外交政策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尤其是新加坡作为这样的一个比较体量小的一个国家，在处理区域问题的时候，比如说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啊、中国的关系、俄罗斯的关系，甚至包括和台湾的关系的时候，外交政策会有什么样的受到什么样的影响，或者是可能会做什么样的调整？
新加坡是这样，就是说它体量很小，但是它一直认为它自己是比较敏捷的，所以而且愿意说话。不论是在最近的，比如说缅甸危机上，新加坡也蛮有立场的，而且新加坡的一些说法也是其实是算是最最鲜明的。乌克兰这一次呢，其实也不奇怪，新加坡也是比较鲜明的，就是认为要维护联合国宪章。当然跟他自己的这个地缘政治有关系，因为毕竟他面对周边两个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都是非常大的国家，体量来说是数千倍于新加坡的。那总的来说，他们就觉得他应该在国际事务上应该要说出来，而且要积极表态。另外一个就是正确的事情就应该去做。
我们看注意到这次乌克兰危机啊，似乎是促成了美国和他的盟国的一种似乎比过去一段时间这样的一个空前的这样的一个团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使得俄罗斯某种程度上是陷入了一个国际孤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使得民主国家的力量好像就再一次的就又这个重整出来了，重现出来了。在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国际环境下，你觉得北京就是中国方面应该做出什么样的战略选择？如果比如说他假如选择的是错误的时候，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这一次呢，你可以看到其实是在拜登的领导下，是欧洲跟美国其实是在很多方面是步调一致的。那这跟拜登他本身的这个领导力有关系。如果是Donald Trump 在位的时候，不见得会是一样的一个情况。那另外一个一点就是说，俄罗斯这种比较明显的违反联合国宪章的，特别是入侵一个主权国家，对很多国家来说是难以接受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来说，他美国和欧洲他毕竟是师出有名，所以我相信他们要做这个举动的话也比较容易得到国内的民意的支持。所以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现在就是基本上他的说法都是中立的，那他其实是也承受了一定压力。所以秦刚会专门去对美国的媒体说，其实中国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是有底线的， 所以这里面就是说，其实是很明显的表态，就是中国也不会为这种入侵行为背书，他顶多就是说我要协调，我要大家能够坐下来和平谈判，但是呢，他可能会觉得他如果在这个时候给俄罗斯提供实质的帮助，在道义上实际上是比较难行得通的。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引发对全球粮食供应的担忧。乌克兰农业部预计今年的粮食出口比去年减少至少五分之一。俄罗斯的谷物发货量也明显下降。人们的担忧是否正变成现实？俄乌战争对全球供应链造成了怎样的冲击？今天我们邀请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昭辉教授来进行解读。欢迎陈教授。
谢谢啊。
是陈教授，陈教授好。我们刚才说到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其实都是粮食出口的大国，那么能不能给我们分析一下现在这个俄乌战争给全球的粮食供应链带来了多大的影响，是否值得我们担忧？
首先就是第一个问题啊，它确实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因为乌克兰这个所谓的东欧大平原呢，它是一个我也叫做欧洲的面包篮子，它呢也同时呢俄罗斯也是这样的，也是就是说很大的小麦出口国，特别是对什么呢？就是对地中海沿岸的，特别是对一些相对比较不发达的国家，比方说埃及啊、尼斯啊这些国家呢，就是比较是依赖这两个国家的小麦出口的。所以说的话，这个战争的话会直接导致这些国家的粮食的安全。现在就说第二个问题，到底有多大的担忧呢？现在我们就要看什么呢？就要看这个主要就是这个俄国和乌克兰这个战争的走势的情况。就比方说今天就像我们刚刚报道一样他们刚刚坐下来谈判，达成了一些就是缓和，所以说的话我们从期货市场上来看，实际上呢，这个价值就是小麦的期货呢降了很多，就月份的小麦期货降了很多。如果你从长期来看的话，你要看到，就是每一个从那个期货的交割的时间向后延的话呢，它的价格呢下降会更多。到了2024年九月份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价格呢已经降到了就是在那个。就是这个冲突发生之前的价格，就是已经到了700多块钱。
是不只是您刚才说到这些大宗商品的这个价格，也有这个供应链上好像其他的一些因素，比如说我看到，比如说像这个化肥的这个供应链受阻的话，也会影响今年的小麦或者是玉米的播种，那么是不是也会给明年的这些大宗商品的价格造成影响？所以现在好像这个非常错综复杂的这么一个局面，您能不能给我们就总结一下现在给全球供应链造成的这些影响都是哪些因素导致的？那么比如说从生产到出口有哪些环节出了问题？
总的来说还是个供应链的问题你要从看这个价格来看呢，从小麦价格来看的话，你要我们可以看看，从那个2018年的时候，这个小麦的价格大概是400块钱，然后的话到那个这两国俄国和乌克兰两国这个战争爆发之前的话，已经涨了100%，就是到了800多块。然后那个仗一打起来的话，就非常快速的涨到1200块钱。所以说的话呢，就是有两个部分了，就是前面的400块钱，从400涨到800呢，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就是因为是供应链的问题，特别是就是因为这个原油价格上涨造成的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从粮食生产呢，它有一个很大的 就是输入品，就是什么呢？就是化肥。化肥呢就我们知道呢，就是从就是化学，就是石油化学的一个产品了。所以说的话，你这个原油价格上涨的话，你必然会导致这个化肥的上涨。化肥上涨的话，就会导致粮食，不单单是粮食的，任何其他的农产品都会上涨。所以说现在包括在美国了，美国我们发现呢，就是现在到超市里面去买东西，食品的价格上涨呢，很大程度的原因呢，第一就是化肥的上涨，第二的话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原油价格上涨的话，你导致它的运输价格也会上涨，船运也好，或者是卡车运输也好，都会上涨。然后再加上这个全球这个 COVID 的新冠的这个问题呢，也会导致了这个供应链的一些的价格上涨。
是，那您刚才所提到的这些问题啊，能不能随着俄乌战争的结束而解决，还是说会产生更长期更广泛的一个影响？
就像就是从那个我们看到这个价格，就是期货市场的价格来看呢，它能够解决一部分就是从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现在价格是1000块钱，然后在这个冲突发生之前呢是800块钱，然后在 COVID 之前呢是400块钱，所以从400到800这个部分呢，就是由于供应链的这个不顺畅，由于那个新冠疫情，由于原油上涨造成的。然后从这个800到1200块钱的这个部分呢，就是由直接的呢是由于这两个国家的战争造成的。现在呢，这个今天从刚才我看的今天这个是个好消息，说是价钱已经降到了1000块钱，甚至可能1000块钱还以下一点，就说明呢，大家对这个战争的这个影响呢，已经就是这个担忧呢已经减低了很多。而且的话，今年到了7月份、9月份这个交割期货交割的时间向后推的话，这个价格的话逐步在下降。到了2024年的时候呢，就是这两个国家战争造成的影响呢，已经几乎是没有了。所以说的话，短期来说，这两个国家的战争会造成粮食价格上涨，但从长期来说，就是2年以上来说的话，这个影响呢，应该是没有。
是，我们知道为了应对您刚才所说的这些这个问题，粮食的短缺，包括这个整体物价的水涨船高，那么各国政府也是采取了一些相对的措施，包括多国的央行也是开始收紧了这个货币政策。那么您刚才也提到，现在这个形势已经开始有一些好转了，那么现在各国还是不是有必要继续采取其他的应对措施来缓解这个俄乌战争所带来的这个供应链的问题，或者说这个俄乌战争导致的供应链的问题是不是会促使世界各国重新考虑供应链的本土化或者说是多样化的问题？
这个不单单从战争的原因就是俄乌战争的原因造成了，当然从这个 COVID 引起的全球供应链的这个 disruption 呢也对大家的就是重新设计这个供应链的那个的一个优化性，还有就是让它能够更加的能够承担各种风险，这个是大家都在做的事情。但是从粮食这个角度来说呢，现在来看呢，全球的主要国家呢还不是太担忧因为现在看来呢，由于全球化呢造成了大家对这个粮食问题呢已经基本上是解决了。就像我刚才说的，从2018年到2022年今年年初了，这个价钱呢，就是粮食价钱涨了1%，但是的话，我们几乎没有听说有大规模的这个饥荒发生，包括在最穷的国家，包括像非洲了，都没有发生很大规模的饥荒的情况。这个呢，恰恰呢，我就认为呢，这个就是因为是全球供应链的优化造成的这样的一个后果。所以说的话，现在看来，主要国家能够在为粮食未雨绸缪的话，就是中国他们就是最近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新闻，就是叫做就是重新就把以前种的林毁掉，然后重新呢就是重新种粮食，以前叫做退耕还林，现在叫做退林还耕要重新做回来。 这个呢原因呢，我不认为是由于这个战争造成的，这个是呢恰恰呢是由于地缘政治或者说是意识形态的冲突造成。
是您既然提到了这个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问题，现在其实也有很多这个去全球化的这个声浪，因为我们纵观过去的几年，比如说像这个您刚才提到新冠疫情已经是导致全球的供应链已经受阻，那么现在俄乌战争又引起粮食危机的担忧，包括俄乌战争刚一开始，西方国家基本就是把这个俄罗斯踢出了这个全球贸易的这个圈子，那么现在就引起了说这个对于过去数十年来经济贸易全球化所带来的一些效应的这个讨论，我想请问您怎么看待这个全球化和去全球化的问题？是不是说以后这个贸易有可能会越来越多的在这个地理位置相近，或者说像您说的这个价值理念，这个意识形态相同的国家或者区域内来进行？
好啊，我首先就是想区分一下这个两个因素吧。首先呢，就是说是我们看到呢，就是确实供应链的这些混乱呢，是由于那个 COVID 就是新冠疫情造成的，同时的话还有很多原因，就像俄乌两国的冲突造成。我想说的首先呢，就是对于自然灾害，包括这个新冠疫情了，还有其他的这种灾害呢，实际上呢，不是，就是去全球化的，恰恰相反，实际上全球化呢更有利于解决这种天灾。 OK， 我举个例子吧，现在实际上最不全球化的国家就是北韩了，朝鲜。
嗯，
但是的话他们对于饥荒的问题还有其他供应链的问题，他们对这些经济问题的解决的话一点不比这种我们这种全球化的国家就是发达国家任何优势。所以说的话，从经济学，从纯经济学和贸易的角度来说，实际上全球化是有利于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自然的饥荒还是疾病，这个是。所以说的话，我就想强调一点，就说是由于新冠造成的供应链的中断不是去全球化的原因，这是第一。第二的话，那么就是什么是造成全球化的去全球化的这个趋势的原因呢？恰恰是什么？就是地缘政治。OK， 现在我们看到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对俄罗斯的制裁，这些就是超经济的因素会导致他们的经济的困难。然后的话呢，就是如果说是两个阵营了，就是包括现在比方说是俄国、中国，还有就是西方的这种对抗，就必然会导致了就是他们对这些经济制裁的一种预防措施。所以说的话，他们以后的经济发展的情况呢，肯定会进行就是意识形态化。OK， 不一定是地理化，而是意识形态化。就比方说日本，它在东方，但是它会跟西方和美国呢，它会联合得很好。新加坡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你们刚才报道的所以说的话，这些国家呢，不一定是由于地理的区域造成的一些团伙了。而是由于意识形态还有就是政治利益造成的一些，就是以后的全球化的可能性呢，会渐渐走向区域化、意识形态化。
是，陈教授，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想请问比如说像中国和美国这个地理上又不是非常接近，意识形态又并不相同的国家，您对美中之间的贸易怎么看？
我在你们的节目上也说了很多现在从现在的趋势来看，实际上中美两国非常遗憾已经是渐行渐远他们在意识形态上的对抗就是越来越公开。所以说这会造成什么呢？以后他们的就是经济贸易的行为呢就会越来越弱化。
好的，非常感谢陈昭辉教授给我们带来的详细解读。
谢谢。
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